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把味未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DJ 晓伟，高潮生活，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新鲜出版的秋刊，太多激爆的炒作，要令到大众都开卷快乐。
欢迎收听高潮生活，我是晓伟。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一单算是欧洲豪门最新，也都我觉得是最离奇的一单事。爱马仕家族的继承人尼古拉斯普埃奇 Nicholas Bridge， 他就将他价值数十亿美金的资产留给了他的一个工人。他是这个奢侈品家族的第五代成员，也是最大的个人股东，最多的时候是持股有 5.76% 的身家已经是过百亿美金。今年已经80岁的 Preach， 他在2014年就由爱马仕的董事会就正式退休。他就单身，而且是没有仔没有女，不同于其他家族成员，他还是13年前 LVMH 突袭爱马仕这单收购案当中的关键人物来的。在2011年 Preach 他是曾经签了一份合约，就将遗产捐了给同名的基金会。不过去到2022年的时候，他突然间转态，准备将部分的财产留给51岁来自摩洛哥的一位勤杂工。由于有早年基金会的合同，所以这位摩洛哥的工人他的继承就受到了一定的阻力了。Peach 亦都正在透过收养这位摩洛哥工人的方式，希望能够令他顺利地获得财产。Hermes 爱马仕王国，它是始于1837年，最近这几年主要是由 Peach 跟着 Dumas 还有 Grant 这三大家族的70几位的后裔所共同拥有有 72% 的股权。而这些分支是源自于爱马仕家族的第三代成员 Emily Hermes 的三位女婿和他们的后人。后来也都加入了其他的分支。尼古拉斯普埃奇 Nicholas Peach 他是第五代的主要成员之一。他在1999年就由法国移居去了瑞士，大部分的时间住在这个瓦莱州的地方。瓦莱州就是位于瑞士的西南边，和这个意大利接壤的一个小镇。根据福布斯的统计，在退休前的2013年 Peach 他的资产是大概21亿美金。再经过增值和投资，去到2023年他的个人财富已经是升到98亿美金了，在福布斯的法国的富豪排行榜排在第七位。在瑞士的媒体是这样报道，他说在疫情期间，年长的这个 Preach 是将自己和外界就隔绝，和他的亲朋好友都保持距离，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反而越来越亲近了。所以这位51岁的摩洛哥工人初初的时候是他家里面的一个花王园丁来的，后来就照顾他很多的大小事务。他是有一个太太来自于西班牙裔的，还有两个小朋友的。听闻这段极富信任关系的主顾关系是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的。当时 Preach 是对于忠诚的员工是尤其大方的。在2015年的时候 ，Preach 咧就俾咗呢一对夫妇150万瑞士克朗，用咗喺佢哋摩洛哥喺佢哋当地嘅乡下咧去买屋。咁疫情生活就更加令到 Preach 咧就视佢哋系家人一样啦。喺2022年嘅10月份，佢更加要佢嘅律师咧要将佢份遗嘱重新更新，启动咗收养嘅程序。希望呢是以养子的身份呢将这位摩洛哥的工人呢变成他的合法的财产继承人。所以如果收养继承是顺利成功的话呢，这位摩洛哥的工人呢将可以继承他至少一半的财产。没有家族成员反对这一单的不同寻常的继承案，不过呢Preach 他自己创立的基金会呢这个 Nicholas Preach Foundation 已经就在中间就加以阻止的。基金会一直都是由他个人资助，以支持民间社会组织，希望在维护公共辩论方面能够给到很多的支持。基金会的名字 是最后改名取自一位古希腊的思想家，他是一个公平诚实民主的倡导者。2011年的时候 Preach 是为基金会签了一份继承协议，协议内容就是将所有他在爱马仕的股份是会赠给这个基金会的，而这种协议在法律上比遗嘱是更有约束力的。不过去到2023年的2月份Preach 就改变主意了，他手写了一份通知给这个基金会，就说他在建立同名基金会的时候有被误导，他打算是做一个其他遗嘱的处置，而基金会方面就表达了遗憾和反对。而根据基金会所掌握到的信息，单方面解除这个继承合同的愿望似乎是没有根据，也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Preach 和基金会之间的继承合约当中有一段的文字，应该有一条的条文是这样写的，如果有继承权的子女出现，他、或者是他，即是无论是仔还是女，将会有权至少获得 50% 的资产。这个就是目前最大的争议点了。这位摩洛哥的工人可不可以成为 Preach 的合法继承人呢？还有待这个收养程序和当局的裁定了。这个也不是 Preach 第一次这么固执，这么坚持己见，无论有多少人反对他都一意孤行的。除了在收养他的义子这件事，要改他的这个继承遗嘱这件事上面之外，还要讲起的就是爱马仕和 LVMH 持续了好几年的这个商场之战的一个最早期开始讲起。在过去几十年，奢侈品行业的巨头大家是合纵连横，大兴收购之下归入了三大阵营，分别就是 LVMH、 Kering 还有 Richemont。爱马仕 Hermes 是几乎成为了欧洲最后一粒的明珠， LVMH 集团的董事长阿尔诺就候了很久了。从2001年至2002年期间， LVMH 透过附属公司是获得了爱马仕 4.9% 的股份，略低过是需要公开披露 5% 的这个股份的门槛，即我不需要告诉大家，并且将这些持股信息就收埋在他们的财务报表当中。去到2006年之后，阿尔诺和投资银行的合作继续慢慢地去累积在爱马仕的持股，不通过公开市场购买，而是透过一些金融的衍生品，用股权互换工具等等去获得爱马仕的股票，目的是为了要避免公开披露的义务。在2010年，爱马仕家族的传奇领袖 Jean-Louis Dumas 去世，阿尔诺于是就开始采取更为之激进的做法，突然间成为了爱马仕的最大股东，持股的比例一度是达到 23% 以上的，这个就彻底激怒了爱马仕家族了。所以 Preach、 Dumas 和 Garant 三大家族透过控股公司锁死了一半以上的股份，确保阿尔诺是没办法获得这个控制权。一直去到2031年，只有三分一的控股公司成员是能够出售他们的股份的。所以不止阿尔诺，这个基本上是阻止了所有任何外部想要收购的人。 Preach 是爱马仕家族当中为数不多的拒绝加入控股公司 H51 成员的其中一员，家族和外界都认为是他将股份就卖了给阿尔诺。 Preach 之后也说这个是诋毁，纯属是造谣。LVMH 和爱马仕之间后来就当然有很多官司了。法国监管机构金融市场管理局调查了这单交易，结果就是2013年 LVMH 被罚了800万欧元，因为他没有披露到持股的信息。2014年 LVMH 向股东分配了在爱马仕的持股，并且承诺五年之内是不会收购爱马仕的股份。2020年一份调查报告就披露，其中显示Preach 就是将爱马仕股票卖给阿尔诺的人，透过三家被授权的银行是最终完成的。不过 Preach 他的法律顾问最终是否认了这个调查结果，他就说当事人是没有出售过在爱马仕 5.76% 的股份。由于出售是带有一个隐蔽的性质，所以外界也都没办法清楚地知道 Preach 他究竟准确的持股比例是多少。不过他个人对外声称就说他依然都是保持着爱马仕接近 6% 的持股的。 咁作为奢侈品行业最表现稳定嘅一个大牌子啊，近期咧 ，Hermès 亦都再次显示咗咧，完全系唔会受到经济影响嘅呢一种咁坚挺嘅啊呢个品牌嘅韧性。嗱，定价咧个个都超过$10,000以上嘅 Perkins 嘅手袋，足以系比黄金有时都更加之保值，更加能够喺大家心目当中咧系抵御金融风险嘅。而家好多人买 Hermès 嘅包咧，唔系净系为咗要出风头，亦都唔系为咗靓吓，而系为咗要保值嘅，变成咗一个金融产品添。上个季度咧喺各个地区，佢嘅销售都实现咗强劲嘅逆市增长。同期咧 ，LVMH 喺经历咗销售增长放缓、股价下跌嘅情况，佢系一枝独秀。咁下一步呢位51岁嘅摩洛哥工人，究竟可唔可以顺利继承到如此丰厚嘅爱马仕股份啊？呢笔嘅财产，除咗要解决同呢个基金会嘅合约问题，可能仲需要进一步确认啊 ，Preach 佢嘅行为能力嘅状态。因为在10年前，法国欧莱雅的女继承人贝当古，她的财产纷争亦都持续了很多年。她的女儿就指控她的摄影师，亦都是她的养子，利用贝当古最脆弱和身患疾病的时候，是榨取家族过亿的财产。
高潮生活，活在当下。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 DJ 晓伟 Go 潮生活。
Go 潮生活，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新鲜出版的秋刊，太多激爆的炒作，要令到大众都开卷快乐。
在今年的11月底，美国的地方法院法官 Donald Malloy， 他以言论自由威胁为理由，暂时阻止了蒙大拿州针对 TikTok 所做的禁令 SB419 法案。按照这个规定，苹果和 Google 必须要将 TikTok 是从它的应用程式商店当中去下架，如果不是每日就罚10,000。而这个禁令原本是2024年的1月1日就会正式生效的。不过现在法院的裁决就告诉我们，剥夺一个超过1亿美国人用来浏览和分享音乐、舞蹈、喜剧、时尚、政治表达和社会事业的平台，存在着很高的法律和宪法挑战。美国是目前为止 TikTok 受众最多的国家，有超过1,500,000的用户。美国政府和很多州都已经禁止在政府层面去拥有设备上用这个 TikTok 的 App。 不过只有蒙大拿州是试图完全要禁止这款应用程式的。同时国会对于一些对中国比较强硬派的一些议员也都呼吁，最好全美国范围都可以禁止这个 TikTok，并且呼吁拜登政府要强制分拆或者出售这间中国科技公司。不过联邦法官现在最新的这个裁决，令到一些立法者就有机会重新考虑一下，究竟这个立场是否值得去这样做呢？还有具体的措施本身是否有它的价值呢？首先我们看看蒙大拿州的禁令为什么会被最后阻止了。蒙大拿州是美国人口最少的州份之一，大概是100万多一点而已。他的州长 Greg 他是在2023年5月签署了一个 SB419 的法案，就是要禁止全州范围内去使用这个 TikTok。 TikTok 和5位的蒙大拿州 TikTok 平台的内容创作者随即就将蒙大拿州政府告上了法庭。两单的诉讼后来就一起合并，就说这个禁令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涉嫌不当行为，侵犯了美国用户的第一修正案权利。而今次这个莫洛伊法官48页纸的裁决书是这样说的， TikTok 提供了更好的论据，证明了他们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并且表示蒙大拿州禁令在几个方面都违反了宪法，甚至是没可能通过中度审查的，即是介乎于合理审查和严格审查的一些违宪审查之间的标准。美国是拥有强有力的文化规范和法律去保护民众的言论自由。莫洛伊法官由两个方面就进一步明确了言论自由在这宗案当中的适用范围。第一个就是全面的权利，用户是完全拥有透过他们喜欢的言论方式去进行交流的权利。 任何对于言论的监管都应该要使用更有限、定义更加明确的宪法的规定。不过蒙大拿州的禁言呢，是为这个言论带来了负担，远远是超过了现实当中所谓的利益所需要的负担。SB 419法案是明确禁止 TikTok 的，因为州政府认为它与特定的外国政府是有直接关系，但是外交政策事务是属于联邦政府，所以蒙大拿州的外交事务领域是没有这个宪法的权力的。莫洛伊法官说，虽然蒙大拿州希望将这个 SB 419法案去作为一个消费者保护法案由这个角度去进行辩护，不过目前的记录就说蒙大拿州立法机构和总检察长更加有兴趣的角度就是针对中国在 TikTok 当中扮演的角色，而不是保护蒙大拿州的消费者。刚刚调转，这个州的禁令实际是将这个州制的贸易是会带来负担，而且是切断了很多人搵食的他们的收入的来源。在今年10月举行的法庭听证会上，莫洛伊法官就指出说 TikTok 的用户是自愿提供他们的数据，而不是被偷取的，而且州政府亦都没有提供任何不当数据传输或者间谍活动的实质证据。于是他建议联邦政府可以采用更严格措施去实现数据隐私、保护国民的目标，例如制定数据共享规则，对于任何被发现未经个人同意获取个人数据公司就开罚，而不是透过这样的全面禁令去希望教训中国。而美国现在很多的立法者对于这个禁令的呼声从来都不是针对 TikTok， 而是更加多的是针对中国。根据数据与社会研究所的这个研究表示，私隐界的普遍共识就是 TikTok 是的确收集了大量的个人数据，但是和他们的应用程式收集的数据是一致的。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CXIS 他们认为美国禁止 TikTok 的提案是属于错误的聚焦，势必会产生广泛错误的后果。出于保护美国的个人隐私的理由，是因为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总部是位于中国，立法者就担心中国政府可能会获取美国人的个人信息。不过当其他很多美国的移动应用程式收集非常类似的个人信息，包括设备的标识符号、地理位置、面部、手指纹等等，并且将它们转移到国外的时候，几乎是没有法律限制的同时，单独禁止 TikTok 呢是似乎有违他们本身的这种公平和统一。因为任何人和机构都可以很轻易地由数据经纪人这些中介机构公司去买到美国人的个人数据，几乎是不需要审查的。根据2023年11月杜克大学的桑福德公共政策学院发布的一份报告，任何机构由美国的数据经纪人那里获取有关于现役军人、他们的家人和退伍军人的敏感数据一点都不难，包括了非公开个人识别的敏感数据，例如健康数据、财务数据、宗教活动信息等等。数据经纪人亦都没有受到联邦政府的监管的，而且这些情况还包括了数据经纪人向美国境外的客户销售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的敏感、非公开、单独识别的数据。有些美国的政客就担心中国政府可能控制 TikTok 的内容的推荐演算法，向美国的用户进行一些宣传或者不实的信息。不过事实上，很多美国的平台所使用的自动推荐系统都是根据个人推断的兴趣或者活动去放大内容的。因为1996年通讯规范法案第230条和避风港原则保护数字平台免受大多数针对第三方内容的诉讼，所以他们现在是几乎没有任何的理由去构建安全的内容推荐算法。外国政府实际上是并不需要控制演算法去针对特定的社区进行宣传，他们只需要理解并且利用这些平台就可以了。那即是说美国试图透过禁止 TikTok 去解决和中国的政治问题，那似乎的效果是不切合实际的。那 TikTok 的美国未来又会怎样呢？蒙大拿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就说，现在就审紧自己的选择，其中就可能包括向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虽然法院只是在技术上暂时阻止了蒙大拿州禁令的生效，不过莫洛伊法官的裁决是很清楚地表明了严格适用法律的立场。根据一些法学界的人士的预计，法官可能会发布永久禁令，除非蒙大拿州能够透露出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所以蒙大拿州上诉成功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另外，蒙大拿州法律的执行亦都需要苹果公司和 Google 公司的配合，不过这两间公司都已经说了 出于私隐的问题，他们是不会跟踪用户下载应用程式的时候所处的状态。比如说用家几时是跨越了蒙大拿州的州界，蒙大拿州的禁令在本身技术上就真的没办法实现到的。而拜登政府在中国问题上也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难题，怎样将美国和中国的科技公司分开，怎样化解国防官员和经济官员在封禁 TikTok 上的立场冲突呢？正是出于上述这个两难的问题，希望禁止 TikTok 的这个限制法案虽然是得到两党一些高级成员的支持，不过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呢就陷入了重重困境。在2023年10月商务部长雷蒙多宣布支持商务委员会主席所起草的一项新的法案，就是警卫法案 The Guard Act， 希望立法机构能够给到商务部更加广泛的权力去禁止 TikTok 等等这些外国的应用程式，同时呢避免限制法案带来的言论自由的问题。限制法案呢是会给到美国总统过多的权力去禁止应用程式，而警卫法案的目标呢是要对行政权力进行限制。不过由于现在都未知下一任总统是谁，所以这两个法案可不可以继续推进亦都是要拭目以待。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怕未会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想将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的应用程式搜索关注高潮生活。多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